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二十章第一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往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你知道这个二十章开始之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二十章之前差不多我们知道是亚伯兰，开始他名字叫亚伯兰，是从哈兰那个地方，是在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出来，说他这个时候已经走了20多年的这个信心之路，如果算得具体一点的话可能是24年这样的一个信心之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将要经历这个信心的最高峰，他的儿子将要诞生，所以他的儿子是应许之子，是神很多的应许就是通过他儿子以撒出来的，所以神的亚伯拉罕之约就从他要出来了，是这样的。然后呢，神的所讲的所谓国度君王都要从以撒要慢慢出来，然后创世纪12章第3节所讲的万国都因你而蒙福也是从亚伯拉罕要出来。所以亚伯拉罕这样将要经历这个信心高峰的时候，圣经说他从那里，这那里呢原来指的是希伯伦这个地方，往南地迁去。圣经没有讲原因，他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这个基拉尔，这个希伯伦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就是与神联合的地方。不错，亚伯拉罕经历了很多与神联合美好的见证，但在这个地方他也迁到南地。我相信圣经上有很多的经文，其实我不觉得有一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我发现这几段经文当中涉及的地名呢有一些意思，所以我自己有一些 personal 的领会，我想跟大家也说一下，是这样的。听说这原文当中加底斯指的是有比较盛的地方，苏尔呢是指的是靠近这个埃及那边，是指强的意思，所以说一个比较盛的，一个比较熟的地方。他经过的地方是来到这个基拉尔，基拉尔在原文中的意思呢其实是寄宿之地，就寄居在那个地方。哎，我觉得这个地名确实很有意思的。其实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子民，我们的教会中谈圣洁的神，谈神给我们的使命，谈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是讲作为圣洁的这一个子民，但是当我们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进入家庭，进入职场，然后进入到这个公共领域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这个是俗世的这样的一个实践，这个难道不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将要进入这个寄俗的地方吗？其实我们的人生一辈子都是在地上，只不过都是大棚的，大棚70年80年甚至好一点90年100年，都是一个寄居之地。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如果把东西给挖出来的话，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为什么神带领这个，为什么亚伯拉罕到这个地方？我相信神要造就他，在使用他之前一定要对付亚伯拉罕生命当中有一些还没有对付的地方。第二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这一节经文非常的简短，大家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故事？创世纪第18章的时候，神让亚伯拉罕为挪德，为这一个将要所毁掉的这个索罗玛城什么祷告，祷告6次。第19章，这个索罗玛城被毁掉，整个的过程当中亚伯拉罕都是见证人，他见证了神的大能，他见证了神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实，他知道他所信仰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经历过这些信心以后，这些美好的事情以后，他的信心也许达到了高峰吧。但是就是没想到这个事情刚刚发生，他在这个时候，他来到这个基拉尔王这个亚比米勒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这个故事是不是已曾经发生过？20多年前，当亚伯拉罕，那时候叫亚伯兰，他的妻子叫做撒莱，后来改名字，在上面撒拉是这样的，去了这个埃及地，然后法老看到他的太太极其的美貌，于是他太太就娶他的太太为妻，然后呢，他的太太本来就是他的同父异母的什么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亚伯兰当时就是说啊，为了保全自己，因为如果他的太太被人家要娶，如果知道他是他的先生的话，他有可能被杀死的，是这样的。 所以呢，他当时就是跟这个法老说，哎，这是我的妹子，所以他就得以保全自己。二十年前做的事情，二十年以后，这个时候他又做了，很有意思的。于是基拉尔王要把他给娶去，大家好好想想看，如果尤其做先生的想想看，你的太太要被别人娶去了，你现在心里是怎么一个想的？这是不是生命当中极大的一个羞辱啊？为什么让这个羞辱的这个时候发生？那我就想，这个亚伯拉罕到这个基拉尔的地方，神其实就是要让他的生命当中有些没有对付的软弱和残留的地方，要把它给激发出来，要把它给暴露出来，让亚伯拉罕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也要让神如何去对付。好，我们看后面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你看后面的故事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就知道这个经文刚才前面讲过了，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故事，他已经重蹈覆辙了，所以是他已经重蹈覆辙，因为他通过是把自己的太太说成是自己的妹妹，是这样的。哎，这个好像这个一半也是对的啊，是这样的。后面再更多的再解释一下，是这样的。所以他重蹈覆辙是继续隐瞒自己的身份，来达到自保的目的。好，我们看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们刚才也说了，当人进入这个羞辱的时候，经文当中已经没有记载亚伯拉罕当时晚上怎么想，自己太太就这样给娶走了。但是我相信他有很多羞辱在里面，他无言以对，他不知道怎么去经历。这个时候非常关键的，神介入了。但夜间两个字，什么什么字？神来了。神来，人软弱的时候神在介入了。在梦中对亚比米勒，我们看神怎么介入。神介入方法可以说就直接威胁这个王亚比米勒，你是个死人啊，这话实在是太重啊。他因为你娶了那个女人呢，她原是别人的妻子，神第一时间就是把这个他要亲近的那个女子的身份给说出来了，她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神经记得很清楚，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意的王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所以亚比米勒其实也蛮无辜的，他不知道啊，就是女人她自己也说她是我的哥哥。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心正守节的，是心正守节的，是这样的。然后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情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妻子给还过去。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羞辱过程当中，神介入阻止了事情的发生。首先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二十多年前法老要亲近撒来的时候，神直接介入，没有让他亲近成功。二十年以后亚比米勒要亲近这个撒拉的时候，神也直接介入，让他也没有亲近成功。但是圣经上记载了大卫，大卫就亲近伯斯巴了，对不对？神有没有出手？没有出手。那我们也可以完全想象，我们知道现在的婚姻当中经常有出轨的事情发生，包括主内的弟兄姊妹，这个事情也偶尔也经常听到会发生。如果神在出轨之前出手去阻拦，该多好啊！一方面让这个人呢就可以不要做这个坏事，同时用另外一方面，哇，他更加知道神的圣洁和不能得罪，该多好啊。所以我们就思考一个问题，神到底什么时候去阻拦，什么时候去介入？为什么在这个撒来和撒拉身上神去强行介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撒来是什么？因为这是关乎神直接的旨意，神直接的旨意就是在亚伯拉罕身上，他就是要通过你的妻子撒来，他说了很清楚，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来要生一个儿子以撒，然后所有的国度和君王都要从这个地方开始的。神所有的计划包括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就说了， 就是万国都要因你而祝福，要 得福什么之类的，包括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讲到的女人的这个救赎的计划都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你仅然是把神的这个计划给直接破坏了，这是何等大的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的神怎么能够允许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所以神必然是用一个超自然的力量会介入的。当神的旨意要发生的时候，要执行的时候，人能不能拦得住？拦不住。魔鬼能不能拦得住？拦不住。神必然是有超自然的力量所介入的。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这是关乎神自己的旨意。那话说回来，为什么大卫亲近伯斯巴的时候神不管呢？因为这不关乎神自己的旨意。神给了我们很多的相对的自由，给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自己去选择。你想出轨，出去，我后面来跟你管教。大卫犯了这一个奸淫罪以后，儿子死了，刀剑不离他家，神的管教没有停止。同样的，如果是婚内出轨的这样的事情，当出轨以后，你知道出轨那个人他一辈子他要经历多少可能的痛苦和挣扎和羞辱，你自己是看不见的。你看起来好像是得到了当时的这个好处是这样的，但神的管教一定在这方面的，在上面的。所以神祝福婚姻里面的性关系，婚姻之外的性关系神一定会出手管，可以是在前面出手管，可以是在后面出手管，但结论是神一定会管教。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这其中属灵的教导。神拦阻了这个亚比米勒去亲近伊撒，那个撒拉是这样的。然后亚比米勒自己讲，哎呀，我是一个正直的呀，那确实也是这个样子的。但后面我们看亚比米勒马上过来，他就是和亚伯拉罕要对话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大家注意了没有，这节经文其实和那个法老后来和这个亚伯兰当时对话的时候，法老没有讲这句话，但是亚比米勒在这个时候，你见了什么才见做这个事情呢？哇，这话实在说得太好了。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谈爱心，谈恩典，谈爱，哇，我们真是一个大家都是神的家庭，哇，我们真谈的是非常棒。我们也知道我们有非常有属灵的光景是这样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时候其实就是这种属灵的光景，我们看的是有个金钱的外表，它有时候其实一个属灵的这个钢盔戴在我们身上罢了。我们内心深处其实有时候是有些软弱的，我们的信心并不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所谈论的，哇，我们这么是百分之百的依靠神去仰望神的。当神一旦把我们给拆放到这个寄居之地，把我们放到职场上去，放到社会上去的时候，我们突然间发现我的信心不是那个像教会你们所讲的那个百分之百了，我有很多的害怕，我有很多的惧怕，所以我就慢慢的开更多的要依靠着我自己肉身的力量去怎么去对付。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说必然因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他首先想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会接纳神，不会因为不惧怕神可能会杀害他。我们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公司，在任何领域，在这个网络上，在其他任何公共的领域，我们不敢跟别人说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讲话有时候有意无意的就是隐藏自己的身份，同时也不愿意把自己这个价值观的东西说出来，因为我怕得罪人，为了我自己的安全，多一次不如少一次。万一人家问问题我不会回答，我更加羞辱了，我自己觉得还没有面子了。万一我工作做不好，人家说我还是基督徒吧，那我这样的人家说你看那个人还是基督徒，还羞辱神呢。想来想去，我还是把自己给隐藏吧。我们很多时候在公共领域，在外面的时候，难道不就是像亚伯拉罕进入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的想法吗？神知道亚伯拉罕的软弱，所以神让亚伯拉罕进入这个地方，让这个软弱再次给暴露出来。其实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那前面第八节我们等会看那个经文，其实是这个家里面的人是甚惧，甚是惧怕， 这个世界上的人对神那一种可能的惧怕，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种不惧怕。其实在洪水泛滥之时，神也是耶和华，也是什么？坐着为王。神是创天造地的神，所有宇宙的一切都在他里面的运行，是这样的。我们不要把神放在笼子里面，觉得好像我使他羞辱了，我自己就不敢这样说，我自己是神的子民，甚至失去这样的一个信心了。我见了什么才，你见了什么才做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因为见到环境的恶劣，看到环境的变化。各位弟兄姊妹想想，在教会中你谈信心，当你进入职场，进入其他地方的时候，环境已改变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否已经改变了？所以这一个看起来是这个羞愧的后面，其实是隐藏着亚伯拉罕那一个信靠的危机，这个经文把它给暴露出来了。我很喜欢诗篇十九篇十二节，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求你赦免我隐而危险的过失。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些隐而危险的过失需要对付。好，我们看后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好了，我知道这个故事是比较圆满的，后面更加圆满。亚比米勒就把牛羊奴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来归还给他。亚比米勒又说，看了，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的居住。我给了一个题目，亚伯拉罕因谎又赚了。哎，是不是这样？他是不是赚了？他感觉到就好像把自己的一个太太当着，当然是妹，说是妹妹，当了个诱饵送出去了。送出去后，人家其实也没亲近，什么也没做，也没娶成功，退还给他了。退还给他，同时又给他有牛啊、羊啊、有奴婢，然后有很多住的地方，真的是很好哎。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在二十年前已经发生了。这个法老给他很多牛啊、羊啊、奴婢啊，都给他了。圣经是不是鼓励我们可以撒谎？撒谎你会赚到的。赚到很多的好处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二十多年前，当法老把牛羊奴婢都给他的时候，其实也把一个女孩子送给他了，那个女孩子名字叫做夏甲。神应许他，你会给你孩子的，然后国度是从你这一路开始的。但是呢，没想到神告诉他是不是75岁的时候。神给他孩子是不是他100岁，中间隔了25年，25年没有哪个人能够忍耐，能够等待这么长时间。亚伯拉罕他也是一个肉身的人，他有他的软弱，等不住了，中间就跟夏甲什么同房，于是生了以斯玛利。以斯玛利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什么祖先。一个人占便宜，全世界在到现在都要给他买单，这个便宜赚了吧？所以我们真是要明白，是这样的，撒谎我们看起来会得到一些好处，圣经其实没有暗示我们去撒谎。传道书上说得很好，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所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什么份。神赐人之财丰富，使他能以赐用，能取自己的什么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所以中国一句话叫做勤劳致富，圣经上这句话劳碌得份，一样的道理。我想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不属于自己的份不要随便去占。圣经上其实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了，你当时占了好像有很多的好小便宜，占到了好像哎呦，有时候占到便宜以后说哎，这是神的恩典，其实有时候不是来自于神的，你说是来自于神的恩典，占了小便宜。当时占了小便宜可能是后害无穷。如果一个男人因为出轨跟小三生了一个孩子，你要知道这个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以后子子孙孙都会诉说他祖先的故事，羞辱啊，一时占了便宜，后面呢后害无穷。要从神的国度的眼光看，我们如何守住自己劳碌所得到的份，不属于自己的不要随便去占，是这样的。好，我们再往后面看，又对撒拉说， 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哇，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我特别把个标题弄出来，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大家仔细好好想想，亚比米勒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了，对不对？在这之前知道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妹妹，但是神已经强行介入，说了这个人是他的什么妻子。所以很明显的，亚比米勒完全是给这1000两银子给他的时候说，给你先生什么，说先生1000两银子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但他说了什么？我给你哥哥1000两银子。你自己想想吧，你的好哥哥对你真好啊。这是一个多大的一种羞辱，给了1000两银子，但同时带来极大的羞辱。那你自己想想，拿到这1000两银子给你哥哥，不提你先生，这1000两银子我说是遮羞费，但其实根本什么没有办法掩盖这样的一个羞愧，没有办法掩盖这样的一个羞愧的。1000两银子什么概念？在当时买一个卢币20舍克勒就够了，1000两银子就是1000个舍克勒那个银子的单位，买一个卢币就是20两银子。如果玷污了一个处女的话，你怎么把它还过来救赎过来？50两银子。这个亚比米勒王哇，花了1000两银子，花了这么高的代价，后面到底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可以再慢慢去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他愿意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要花1000两银子？是这样的，我们几节经文，我希望把这一个经文给大家解释得更清楚一点，是这样的。回到7节，当时神在梦中跟亚比米勒说，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神说了原因，看好，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他是先知，这是圣经上第一次出现先知这个名字。亚伯拉罕是先知，神告诉亚比米勒的，他要为你祷告。那祷告什么？7节经文根本就没有说，但是神已经是警告他，他的祷告是关乎你的存活，你不还给他，你和你所有的人都要死。亚比米勒吓得要命啊，是这样的。1节经文的悬念，祷告什么，先知做什么。然后8节经文更有意思了，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你想想，他是一个王哎，敲锣打鼓，好不容易娶了一个人过来了，洞房花烛之夜什么都没有沾着，第二天清早起来就要告诉别人，这有面子吗？好好想想看，这也是个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这是很违反常理的一件事情。一个王竟然一个女的都没办法亲近，第二天清早就起来了，不仅清早起来了，而且还是召集众臣仆过来，将这个事情跟他们说了。哎，很有意思，怎么跟其他人都说？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甚惧怕，他们怕什么？这是王自己的事情啊。为什么臣仆都怕？这背后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然后再仔细看这句话：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呢，对他说：“你怎么向我行这事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今时我和我国的人陷入大罪当中，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哇，为什么跟他讲话的时候谈到我和我国的人陷入大罪当中？这个事情为什么是在严重到这个地步？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把这个经文好好的串一下，解释一下。我给的题目是成为中保，祝福他人。因为这个地方亚伯拉罕，你看17节，好宝贵的，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什么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什么生育。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中间的一个细节？神让亚伯拉罕祷告什么？祷告别的女人能生孩子。你想想，亚�伯拉罕这个走了这个20多年的辛辛之路，跟着神后面，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太太能生孩子，有没有发生啊？ Nothing happened， 在他的指点当中从来没有个使别的女人生孩子这一块，是这样的。他既然神让他就为这个事情就祷告，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告诉我们， 神能够医好这个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他的众女仆，让这些关掉的子宫能够打开能够生育，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自己祷告有什么功能，而是神在自己亲自的做工。神只不过是要通过这个亚伯拉罕告诉他，你过去去宣告我要去医治的这样的一个旨意。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细节？亚伯拉罕他不觉得自己可以能够这样为别人代祷，但是你要知道神为什么出手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我刚才讲过，这是第三次说到了，神说你要是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亚伯拉罕没有万国的财富啊，他没有能够管理万国的这种本领啊，万国为什么因你而得福？就好像我们现在讲这个拆船年会，我们讲是讲这个宣教，万国都要因为你祝福，我应该怎么去做？如果我有钱，我直接帮助别人，别人因为我得福，这是我们可想而知的一件事情。神说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所以神在不断的陶造他。如果要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一定要学会成为一个代祷者。神已经把这样的功课已经教导他了。神完全有理由把整个这个索多玛这个同性恋的事情完全毁掉，神难道还要向你汇报一下吗？但神在这前面已经是把他给 involve 进去了，让你给罗德祷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到后来十个艺人都没有的时候，神把这个城给毁掉，毁掉的整个过程都让亚伯拉罕你亲自的看见。亚伯拉罕在这过程当中已经学习了一个功课，如果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从代祷开始。代祷并不代表着你有这个本事，神要清楚地告诉他，我让你成为先知，宣告让别的女人能够生育的这一个旨意，让你去做，你自己没有这个本事，因为你的太太还不能生孩子呢，是这样的。就是要使用这个软弱的肢体，神医治好了。所以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中保，他去祝福他人。圣经马太福音说，耶稣说过，我们在一起读什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真是要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个软弱，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么这第三节经文等于是把前面第一节经文的这个疑问给回答了。他是先知，那他去祷告，祷告什么我们也更明白了。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解答其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亚比米勒这个王和全家人这么怕？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给了1000两这个遮羞费，花了这么多的钱给过去了，都愿意花这样的代价，否则他和他全家都必然会死掉的，什么原因？答案最宝贵的第18节，因为说原因了，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什么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这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我们算一下背后的数学啊，我们算一下这个数学这个账。在创世纪17章18章，神已经两次和亚伯拉罕很清晰的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以撒，我要和他建立所立的约。明年这个时候，也就是说过了1年以后，你的太太会生个孩子。大家知道我们怀胎几个月都有经验，9月或10月，对吧？我的粤语不讲到是说9月，马上旁边有个跟着10月，是这样的。好，怀胎十月，所以他到这个寄居之地，你想想看多长时间。如果在这寄居之地超过2个月的话，后来这个撒拉生了以撒以后，你怎么能够捂住悠悠之口？人家不说这也许就是亚比米勒的孩子呢？你怎么说得清楚？你想我们的神怎么可能允许让这种疑惑发生？所以我可以断言，亚伯拉罕一家在基拉尔那个地方的时候待的时间2个月不到，甚至是远远的不够，说不定就是几周。但是就这么几周时间，后面发生了这样的故事，亚比米勒家中夫人都不能生育。我们再算一下数学，当你觉得你自己不能生孩子的时候，不能生育的时候，花多长时间才能知道？我去年在那个 GL 在那个不是在那个国有部级班上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马上一姊妹就是回答的很坦率，怎么说也要两三年，因为你会不断的试，似乎怎么还是没有孩子，然后你可能是寻求其他的路子，怎么还没有孩子，然后慢慢别人问的压力就可能来了，估计告到两你一两年两三年以后，你可以告诉别人，哎呀，生不出孩子，能不能是什么原因，能不能够希望别人能够有所帮助，就是你心理上过了那个坎，等让别人知道的话，怎么说也要两三年的时间。这个地方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都不能生孩子，哎，这个人不能生孩子，后来慢慢说，哎呦，我家也不能生孩子，哎，你家也不能生孩子，后来发现整个家族的人都不能生孩子，怎么说也要两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一家里面的所有的人的子女人的子宫都已经关了，也就对这个王国来讲，你王国后面是没有继承的人的，你就是必死无疑。而且他所谓众臣仆都相当的惧怕，我相信这个国度中其他的那个大家臣那个大臣或者宰相家里所有的人的夫人也许也给关掉了，这个国就是不能够延续下去了。而且这个关掉的时间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但是神就是用这一个一两个月的时间，把有一个不能生孩子的亚伯拉罕和以撒撒拉带到这个地方，说你要做先知，你要为他们祷告，祷告把所有子宫给打开。神真的做了，听了这个祷告，做了这样的事情。神说我的旨意 要通过你去宣告，因为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没有看到这个数学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十八章十九章，你看神两次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到了日期你会生孩子，但是亚伯拉罕竟然是干了这么，我们知道在这个软弱当中，哇，这个竟然是把自己的太太竟然给推出去了，还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是这样的。这是后面的数学，所以我把这个东西串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如何成为一个中保祝福他人。我把几点全部列举出来了，我想大家是仔细的跟着这要点比较多一点。第一个，神要在基拉尔这个地方彻底的显明对付隐藏在亚伯拉罕属灵外貌下肉体的残缺和羞愧。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这个属灵的外貌底下都有自己的残缺和羞愧，在教会里面表现不出来，一旦把我们放到外面其他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表达出来的，表现出来的，神让他显明。第二点，神要在基拉尔让亚伯拉罕在软弱当中真正领会什么叫做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不配的，如果你有十块钱你买一个三明治，那个是你该拿到该买到的东西，你不会当那是个恩典。你实在没有钱了，人家还能够给你一个三明治，那个才叫做恩典，就是不配的东西。当你觉得什么自己都很能的时候，你其实不需要神在你生命当中这样做工了。所以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一定要自己特别的软弱，知道自己软弱，知道自己不行，你知道自己的太太都不能生孩子，还要祷告别人生孩子，这个事情绝对的 indefinitely impossible to do。 那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神说我要让你看到恩典，我在做工，你是不行的，但是我要使用你，我要叫你明白你自己是怎么样的软弱，但是你要明白我是如何的大能。所以让他知道这个恩典之路，你只有知道自己的软弱，只有更加清楚明白恩典以后，你才可以承载神给你的信心，才能做不一样的事情，才有这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就感觉到兴奋的第创世纪第二十一章后面一帆风顺的很多信心的这个见证和故事。这是一个最大的软弱，必须要给对付掉。神要在基拉尔使亚伯拉罕在软弱当中被建立，成为领受恩典的合格的器皿，要成为中保祝福他人。不要让人的这个残缺使神复活生命的恩典在你身上打折扣。神有复活的恩典，这个生命的恩典在你身上。我们都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到底能不能够盛水？我们的器皿有可能是残缺的，水根本盛不住。也就是说，我们的软弱，我们很多东西如果不被对付的话，神没有办法好好的祝福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基拉尔是亚伯拉罕信心之路的转折点。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信心之路都需要经过这个转折，在主里面才可以得到不一样复活的生命与不一样的心声，我们不一样的给站立起来。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几点是这样的。 陈伟忠宝祝福他人，给大家一个反思。这个反思这例子其实也是根据这个亚比弥勒这个例子过来的。我们如果想想看，如果神差我们到亚比弥勒这个国家里面去，这个国家里面女人感觉非常羞愧，生不出孩子，这个国家的男人非常的恐惧惊慌，因为他很快就会断代了，国中的人都会要死了。你如果进入这个国度，你是希望进入羞愧的一群呢，还是进入这个害怕的一群？你的答案应该是什么？我既不想羞愧，也不想什么害怕。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和那个时候何尝不是差不多呢？很相似呢。现在的这个美国非常的分裂，现在的世界充满了纠纷，外面的这个党派或左或右，很整个世界打开报纸，全部是很多纠纷的东西，很多是无助的东西，很多是泪水的东西，很多是挫折的东西，很多是谩骂的地方，处处都充满了这些东西。神为什么要你基督徒生活在这一个世界？我们是否要进入这个谩骂纠纷的世界，成为选边站的一员？神的心意到底应该是什么？你是否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打双引号的先知？你要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代祷者和祝福者吗？神在这个时代一定有他的旨意和心意，我们需要祷告明白神的心意，然后让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我们很多答案我们自己都看不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失望，每天有可能是心潮澎湃，你看到新闻以后自己都受不了，我自己想怎么样想怎么这样，我们多么希望通过世界的力量，用这个国家对付那个国家，哎呀该多好啊，等把那个样子对付以后，然后那个地另外一端呢就变成又是自己不所喜欢的那个样子，这就是美国的政党现在变成的样子。你到底在这种纠纷当中你能够经历多久？你的人生就如飞而去过去了。神让你活在这个时代，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者。我们不要选边站，要是选边站，我们选在神这一边去站。阿们。我们要站在神这一边，我们学会为这个时代去祷告，在这纠纷在极端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让人家明白什么叫做神真正的福音。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拿1000两的遮羞费，这遮羞费根本没有办法去遮住这真正的羞愧，但是我们知道十字架是个羞辱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所有的羞辱，所有的失败，所有的挫折，主耶稣基督都为我们担当了。这1000块钱没有办法好好的遮羞，但是十字架是成功的，十字架是得胜的，十字架是有盼望的，所以十字架是完全的。所以靠着那十字架和主耶钉在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所有的羞辱都可以过去。阿们。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神是我们的依靠，真是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以后，才能够活出主基督徒该有的信心。我们的软弱的地方都会被神这样给对付以后，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这个祝福者。你就知道哇，靠着主生活真是不一样。神，感谢神，你把我们放在这个精彩的时代，我可以成为他人的这个祝福。你的信心必须这样的飞跃。亚伯拉罕正是经过这一个软弱过程，被充分的对付以后，到后面生了孩子，神说把孩子献祭给我吧，给，毫无疑问，想都不想。为什么？他知道他的神是使人复活的神，有什么可怕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真是要定睛仰望在神身上，越是在这个纷杂这个争端比较多的这个冲突的年代，越要思考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中间要活出的见证，让别人看到我的言和听到我的言，看到我的行以后，可以想到天上的神是他的盼望。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爱，而不要轻而易举地介入到任何一个纠纷当中，让别人看见我们跟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只要大胆地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别人就会问你基督徒怎么会这个样子， 你压力就来了，你隐藏以后就有压力，隐藏以后你就压力就隐藏以后你这个感觉到没有压力，你但一旦暴露以后你发现压力就来了，你不得不思考神的恩典，怎么就回答别人，怎么就是让自己的言行能够见证神的荣耀，敢于让自己出去。我2004年受洗的，受洗以后在硅谷公司里工作，你也知道在工作以后刚信主的时候其实是有时候蛮不好意思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的，因为吃饭还要祷告，对不对？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吃饭祷告的时候呢，我自己的 cubicle 吃饭，对不对？我这么祷告，然后还做一些教会的事情，那我感觉也对得起神，对不对？你看我还像基督徒的样子，但我在我的 cubicle 里面，我不好意思走出去，走出去跟大家在一起吃饭还要祷告，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就是 compromise 一下啊，就是这样的吃饭好了。如果别人问起来，你看我好像是祷告了，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心理，我有过这样的心理哦。所以我在这个职场上憋了很多年以后，我发现真是难受啊，我何必这么的隐藏呢？所以那时候想，我就不隐藏了，我还抓住几个基督徒一道不隐藏，我们成立职场这个查经班，哎，我们参与这个职场的团契，哇，我们一起就抱团取暖嘛，我一个人力量没那么大嘛，我当时信心就不大。2012年成立这个职场查经班，每周一次的就聚会，慢慢的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哦，基督徒啊，基督徒啊，基督徒啊，基督徒啊！所以我们每次上班的时候就带着一个无形的压力，我是基督徒来上班的。你想想看，你该 performance 还是怎么 performance？ 但同时你就知道要去依靠神了。我讲话就特别注意了，怕给别人不好的一个把柄，一个脏话说出来，这个基督徒说话怎么是那个样子的？是这样的。那做事呢，就尽量 try my best， 就是说，哎，不想给别人感觉，哎，这基督徒怎么那个见证是那么的不好？是这样的。然后呢，有时候事情做不了，可能会做砸呢，哎，那我也学会成为有 integrity 的人，哎，这我承认错误的人，我不会就是说哇，我就是说要掩盖自己的错误，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推给别人，以至于失去见证。你就会发现当你慢慢的学会与主同行，你不再隐藏自己身份的时候，哇，你生命当中很多的东西都被神慢慢的对付，慢慢被对付以后，你不再隐藏以后，反而是非常的舒服。所以后来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我们那个 group 就去吃饭时候吃饭祷告啊，那些祷告啊，然后来就是说偶尔就是说我们跟吃饭的时候，我们很多是都不信主的嘛，对吧？都准备吃饭，饭都点好了，中国人再去吃饭嘛，哎呦，杰瑞还没来呢，还没祷告，不要吃。哎，这个已经是不信主的人都说出这样的话了，就自然而然的成为我自己不再隐藏的这一部分，是这样的。成为中保祝福他人，刚才讲的是这个反思，神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日益极端化的世界，是要在我们选主选右站立吗？已经提到了，神在这个时代旨意是什么，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中保传递他的旨意，我们应该怎么做，刚才也提到了。那么现在就是提到职场的这个，8月24号我在职场在湾区办了一个职场的特会，题目叫做星星之火点亮职场，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去了，是这样的。那么我办了这个特会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用一句话，我在这个地方讲到时提到了，我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什么？不能隐藏的，是这样的。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并不是教会里面的光，你照了我，我照到你眼睛都照瞎了，是这样的。我们是世上的光，所以你要敢于在外面要发挥你自己的见证，是这样的。所以因为这样的目的，我们的大会就是说，我们希望硅谷的弟兄姊妹不要在自己的职场去隐藏，你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奉主的名在一起吃饭，你反正出去吃饭嘛，一个小时嘛，你为什么不能那一个小时再去就跟几个基督徒在一起吃饭呢？你就这么祷告着吃饭，就不断地提醒我是基督徒，你不把耶稣基督关在公司门外，你看看神是如何引导祝福你的工作。所以当时就这么心愿，就是呼召大家来，然后感谢神，有加在一起有超过60几个公司的弟兄姊妹呢，哎，他们愿意接受呼召，说愿意在职场成立这一个职场查经班。所以这个8月24号的时候，已经有27家已经找到了。在后面呢，这9月份、10月份，给大家看看第一个例子啊，这个在 Gilead， 是我太太以前在这个公司，但现在不在了。那个Jason 的太太 Jesse 在里面 ，Jesse 今天好像是有事情，他说今天不能来，是这样的。杰西在里面开了这个查经班，把这个吉尼尔的人召集在一起。开始召集的时候才有4-5个人，你知道吗？召集完了以后3天不到，他人数突破25个。 为什么？当你在职场把这个灯给点亮的时候，好多隐藏的基督徒这个时候都给照亮了，我愿意走到这个亮光的地方来，他们在一起聚会。在职场的时候不再隐藏，非常美好的，二十几个人在一起了。然后再让大家看看这张图片， Facebook 前两周出事情了是吧，但是我们的姊妹谁啊，刚才谁有谁认识徐牧师看到了吗？其中有你认识的吗？ OK， 带领人叫什么？阿西里，就是什么陈杰，陈杰今天来不来了，在不在啊，你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吧，好不好？好吧，给他一个掌声吧，好不好？对，互相互相。对， Facebook 的三个姊妹说我们先把灯给点起来，然后我也过去了，哇，当然是蹭了一顿饭， Facebook 真的很好吃，是这样的，关键是免费，是这样的。 OK， 所以我们有两个姊妹已经在自己的职场选择不再隐藏，是这样的，然后他们有更多的人也在不断的加入。你知道九月份十月份到现在已经一共有九家公司都是纷纷在自己的职场点亮了，这里面每一个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故事，在里面有很多人信心其实是没有的。第一家公司刚成立的两个人是信主时间才不到一年，所以说我让他们如果是成立这个职场查经的时候好怕，但是他说我先站出来再说，没想到第二天要成立，前一天晚上我们联系到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代职宣教进入这个公司，然后他在祷告时候说，神啊，我知道你为什么差我到这个公司来了，神早已预备，你不再隐藏，你会享受神丰丰富富的预备的恩典。所以已经有九家公司加在一起，二十七家，已经三十几家，我希望这个是在一年之内有五十家公司都能够纷纷点亮的时候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向那湾区看到有不一样的纷纷的这个点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是想告诉大家是什么，我们六家，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湾区教会甚至全美教会的一个典范。这个典范就是很简单，我们不在职场刻意的隐瞒，因为有时候很多时候刻意的隐瞒好难过，我躲在我的 cubicle， 躲进 cubicle 成一桶，管它春夏与秋冬，哇，很难受的。不要刻意的隐瞒，也不要刻意的说在外面贴个东西，我是基督徒啊，你看那个怎么怎么怎么之类的，不要刻意的，很自然的告诉别人你的身份。所以你在职场的话，希望你找到职场如果有职场团契的加入这个团契，如果没有的，你和那个弟兄姊妹找到以后，你说我们在一起中午在一起吃饭，每周一次奉主的名在一起吃饭，有一个祷告，上一周分享什么，我们在一起彼此的分享。从你开始不要隐藏，网络上面不要刻意的隐藏，如果你很多的同学都还不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话，你需要找机会告诉他们你是基督徒了。当他们经历生命当中很多特别困难的时候，也许你能够送过去一句话成为他的安慰啊。神在你身上预备了这么多，难道不是为了一个特别的时刻成为他们的帮助吗？我们在社区不再隐藏，我们的家庭也不要隐藏，我们的教会里谈信主很容易，我们很多时候到家里就不谈信主了，家里也没有祷告了，也没有祭坛了，在自己家中有困难，然后是跟远方的亲戚如果谈信仰也是更加的困难。 我告诉大家，你越隐藏你越有困难，越难经历神的恩典。我们要成为一个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有信心的伟人，这样的一个弟兄姊妹，如果要经历那个过程，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软弱给对付掉。基督六家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但是我的心愿，我希望大家在每一个领域都不要隐藏。我希望过了 N 年以后，人家谈起基督六家，只要在这个地方受教的弟兄姊妹，你们都有自己的见证，在自己的职场没有隐藏，在我们所每天所存在的这个网络世界也没有隐藏，在社区不隐藏，在家庭不隐藏，神以前是怎么带领我成长，我相信神一定会带领大家有不一样的成长，让我们成为神信心的这个器皿，往前面去走，好吧，我们一起有祷告，好吧。